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省太原市八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近一年，近期得知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勒索罚款，并被劫持到监狱。孙志芬60岁，王素平67岁，被非法判刑10年，罚金3万元。张清香69岁，田玉琴60岁，被非法判刑6年，罚金2万元。罗宝军62岁，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2万元。张润英71岁，被非法判刑2年，罚金1万元。胡兰英65岁，郭润峰68岁，被非法判刑1年，罚金5-6千元。
黑龙江省大庆英语教师法轮功学员郝明媚女士2017年3月遭绑架，被构陷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公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于2017年10月19日庆让检诉刑诉2017-309号，将郝明媚非法起诉到让胡路区法院。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枉法误判郝明媚4年冤狱，并敲诈勒索2万元。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邵长华5月30日被非法冤判3年半。邵长华因坚持信仰，曾两次遭冤狱迫害。2018年8月17日送朋友出门时，被早在外面蹲坑的丹东国宝及丹东八道派出所多个警察绑架构陷。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郑淑梅女50岁，程淑香女56岁，6月11日被非法开庭，判刑3年和3年半。郑淑梅、程淑香当场表示要上诉。2019年3月12日济南市渭阴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因为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漏洞百出，被律师一一揭穿，法官陈正被迫宣布休庭。这次开庭20分钟左右，公诉人拿着渭阴区公安五里沟派出所继续编造补充的所谓证据，依旧是前后矛盾。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清原县检方抗诉，律师驳斥无稽指控。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法轮功学员丁国柱与妻子王海超以及其他三位法轮功学员杨秀芳、徐俊英、张传文被绑架构陷，五个人分别被清原县法院非法判刑，丁国柱3年3个月，王海超3年，张传文1年半，徐俊英1年半，杨秀芳1年零3个月。清原县检察院公诉人吕欢欢、王宗阳随后对此提出了抗诉，图谋加重迫害。这个所谓抗诉案子在2019年6月4日下午1点在抚顺看守所南沟开庭。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向法院提出重新审理要求的诉讼活动。抗诉只能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就由上级检察院出庭公诉，上级法院审理，按二审重新审理。非法庭审抗辩阶段，公诉人有两名，他们是抚顺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学庆、蓝学志，五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公诉人念了一遍抗诉状，五位律师各自从信仰自由、法律层面、刑法的刑罚原则及五位当事法轮功学员行为表现等方面进行辩护，驳斥了公诉人的无稽指控，指出当事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应该被关押。一名律师在庭上以洪亮清脆的声音说道：我的辩护标题是为法轮大法不是邪教而辩，为真善人是普世价值而辩，为当事人无罪而辩。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寂静。紧接着 这位律师从11个方面论述了法轮功不是某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从9个方面论述了善良淳朴的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并告诉街坊邻居也按照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做好人，这怎么有罪呢？几十分钟辩护结束后，旁听席上不约而同地响起了震动人心的掌声。律师庭辩中指出，恰恰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相关人员涉嫌犯下了诸多罪。一、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国保人员涉嫌犯了绑架罪。二、看守所警察涉嫌犯下了非法拘禁罪。三、检察院相关人员批捕、起诉、抗诉涉嫌犯下了包庇罪、诬陷诽谤罪。四、法院法官如果判决法轮功学员有罪，就涉嫌犯下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罪。如果不纠正，则恰恰是公检法司的人员破坏了宪法第35、36条的正确实施。庭审中，丁国柱、张传文、徐俊英等五名法轮功学员都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没有罪，法轮大法教人按着真善忍做好人是高德大法，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讲真相送材料是希望更多的乡亲们都能明白真相。非法庭审最后，审判长邱中翠没有审判结果，宣布下次开庭需要择日另行通知。
成都华阳派出所警察两次企图非法关押赖桂英。2018年过年前，赖桂英到成都去买年货，下午被警察拦住。警察拿出手机照片，说是网上通缉，强行将赖桂英带到华阳派出所。赖桂英跟警察讲真相，自己没有犯法，做好人有错吗？真善人有错吗？这群警察不听劝善，将善良的赖桂英绑架到华阳派出所。办案的是一个30来岁瘦高个的警察，用的是以前警察白云的办公室。据说白云2018年出车祸恶报死了，同车的另两个警察也死了。由于派出所严密封锁消息，进一步详细情况还在了解中。白云就是办理迫害赖桂英丈夫陈怀根案子的人，陈怀根因此被劫持到加州监狱，迫害之秒犯，3个月活活饿死。那时法轮功学员多次给白云讲过真相，白云很凶恶，拒绝真相，并说，你老说遭报应遭报应，我没遭报呢，报应来了我才相信。现在赖桂英给瘦高个不断讲真相，他也是听不进去，拉着赖桂英查血、量血压等，结果测得血压230，其他各方面也不合格，看守所拒收。折腾到半夜2点多，警察无奈地将赖桂英送回家，但告诉赖桂英，你不能出门，出门就会被通缉，要撤销网上通缉去找社区。今年5月13日上午10点钟，赖桂英约好来到社区，社区不但不给他取消网上通缉，还找来十几个派出所警察把他反铐着，又企图将他送进看守所。他们人多势众，根本不听真相。劫持到派出所后，还是原白云办公室的瘦高个办案。到医院做全面检查，赖桂英不停地讲真相，结果警察瞎折腾半天，5项检查全部合格。血压冲到260，心脏问题极其严重，最后办了个取保候审，让赖桂英的儿子带回家。也许是白云遭报的警示，也许听进去一些真相，瘦高个渐渐的态度有些好转，还问了一些对法轮功不明白的问题，最后折腾到半夜将赖桂英送回家。
黑龙江杜永堂夫妇法庭上自辩无罪，曝光警察抢钱。5月30日这天上午，在黑龙江省阿城区法院跨地区非法庭审延寿县法轮功学员杜永堂、栾翠柳夫妇，家属驱车200公里赶到阿城法院，公诉人辛宇宣读完起诉书后，两位辩护人依法辩护，两位当事人杜永堂、栾翠柳也做了自辩， 令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他们夫妻真的没有违法犯罪。栾翠柳、杜永堂夫妇最初是被怀疑在上至张贴传单而遭抓捕，在审查起诉阶段，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项事实无法成立。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检方只能是从家中抄走的书籍和真相壁上做文章了。在法庭辩论阶段，栾翠柳讲，真善忍是5000年的神传文化，我不杀人不放火，我危害谁了？希望各位法官能站在善良的一边，做出良知的选择，宣判我无罪，释放我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杜永堂说，法轮功属于信仰，信仰不构成犯罪，所以他是无罪的。两位辩护律师都要求公诉人说明二位当事人究竟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公诉人说，破坏了刑法300条和最高法最高检司法解释的实施。对此，辩护律师反驳道，刑法300条是本案指控的法律依据，公诉人要明确说明指控当事人犯罪侵犯的客体及法律实施被破坏的具体情况。杜永堂的辩护律师说，本案现在正在开庭审理，恰恰是刑法300条的具体实施，也充分说明两位当事人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是完全无罪的。这次开庭，亲属和杜永堂夫妇见面，令许多事情得以曝光。上至国宝当初绑架抄家时强行拿走的钱，现在至少还有3000元没有返还。杜永堂、栾翠柳的结婚信物、金项链和银行卡等贵重物品更没有随案移交，不知上至国宝扣押这些物品居心何在。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明白真相后，大陆来稿，2019年4月中旬，本地区发生一起绑架事件，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审问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警察甲煞有介事地拿着记录本问学员，你在哪上班了？另一警察乙在旁边抢着回答，无业游民。警察甲就在记录本上写无业游民，其实这位学员在一私人老板那打工。警察甲接着问，你的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警察乙又抢着回答，他不会说的。警察甲又在记录本上写上不回答。警察甲接着说，你签个字吧。警察乙又抢着说，他不会签的。十几天后，这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回家了。随着真相的传播，中共的谎言再也无法惑众，很多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公务员接到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后，都高调的煞有介事、按部就班的在走形式，然后低调的悄无声息的保护法轮功修炼者。曾经被谎言愚弄了的人们，曾经被暴力裹挟着的人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明白了修炼者的善良，他们不愿再麻木冷漠地执行迫害政策，不愿再沦为对中共俯首帖耳的懦夫，他们开始理智智慧地选择将功补过，保护自己有个好的未来。
又遇曾要抓自己的人，辽宁来稿，2018年夏日的一天下午，法轮功学员小红出门讲真相发资料，路上一位40多岁的男子接过破网软件后，拿出手机在上面扫来扫去。小红说这是电脑上用的。 男子一听，马上手指小红：“你别走，我是警察，跟我到局里去说清楚。”小红一看此人要干坏事，心说可不能让他干成，便加快脚步往前走。回头一看，呀，咋还撵上来了？匆忙中，一个大门出现了，小红跑了进去，一看是个地下停车场。一小时后，小红脱险了。2019年，又是夏日的一天下午，小红又出去讲真相。当看到一位男子悠闲地坐在路边滑手机时，便走上前跟他打招呼。那人一抬头，小红觉得面熟。小红拿出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说：“送给你一本宝书看看。”男子接过书说：“我是警察，不能看。”这熟悉的话语让小红确认，此人正是去年追赶过自己的那个人。小红心想，这人跟我的缘分还真大，就说：“警察也要保平安呢。”男子说：“行，那我就收藏。要是不看，就还给我吧。这么珍贵的书，不是用来收藏的，是救命的。”男子说：“那我看。”虽然男子还没有退出中共组织，但眼里透出的是和善，不像去年那样凶巴巴。小红知道男子的转变一定是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结果，只要善念尚存的人都会被善心唤醒。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南省襄城县610头目谢有仓遭恶报死亡。河南来稿，2019年5月20几日的半夜，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610头目谢有仓在睡梦中惊醒，慌忙对妻子说，他的脖子像是被人卡住一样。他妻子是医生，急忙对他实施抢救，但是没用，一会儿功夫谢有仓就死亡了。因为前一天还没有任何征兆，加之他是死亡位置610主任，所以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因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谢有仓，男，40多岁，他多年来在襄城县610这个岗位上积极追随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仇视大法，操控当地公检法，卖力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举例如下，襄城县法轮功学员李彩凤2009年11月份被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转许昌县看守所关押，被非法判刑3年，劫持到新乡监狱迫害。2014年3月27日，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赵荣花及女儿石磊，教做法轮功学员边博，开车从许昌返回平顶山途中，被许昌市襄城县国保大队拦截绑架。由于证据不足，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到襄城县公安局，但襄城县610进行干预施压，案件在拖延近10个月之后，2015年1月15日，襄城县法院对两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赵荣花后被诬判4年，边博被诬判3年。2011年5月19日，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白娥在襄城县引桥回族镇讲真相时，被东风路派出所与襄县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在襄城县610的操控下，被非法判刑后投入新乡监狱迫害。襄城县一法轮功学员曾善意地送给谢有仓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希望他能明白真相，停止恶行。谢有仓却因此骚扰该学员的家人，说资料达到多少份就会被抓捕判刑。中共协党610是个死亡职位，因迫害大法，罪恶极大，不仅本人遭恶报，其恶行还殃及家人。襄城县610头目谢有仓在任职期间，其父出车祸死亡，其母在动了几次大手术后死亡。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对法轮功迫害是犯下如天重罪，是真正在迫害自己。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党羽 即使暂时逃脱法律之网，也逃不出天理之网，恶报时刻会以各种方式降临到其头上。
乡村老人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河北来稿，去年一位姓刘的肥乡大姨庄村的老人70来岁来我店买种韭菜用的农药，说先给我拿点农药吧，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说行，也没多想，我就先给老人拿。正拿着，他说他胸疼得厉害。我一看老人的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并说他疼得都不知道哪疼了。我说大爷，您来到这里，咱们谁也不认识谁，有可能咱们有这缘分，不知道你信不信，信的话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保平安。老人说我信，我念。说完就诚心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叫老人躺下，马上拿电热水壶烧水给老人喝。我说大爷，现在怎么样了？如果顶不住，我们赶快把您送到医院去。老人一下坐起来说神了，太神了，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念疼就轻了，越念越轻，你看我现在没啥事儿了，不用担心，我喝一杯水吧。喝完后说好了，你还别说，真的好了。老人家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神了，回家后我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戚邻居，并说要谢谢我。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我们的师父，师父慈悲救度众生，法轮大法是佛法，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最后老人平安回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搜集人权迫害者信息通告看未来选择，致中国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国公检法司职业人员，近日海外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人权迫害者的签证拒绝入境，此消息引起世界关注。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众所周知，中共犯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人权侵害罪行，自建政以来持续迫害宗教信仰，尤其以始于199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持久和惨烈。因此，美国政府的这一记重拳对人权迫害者，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产生强力震慑，也将对其他国家政府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美国法轮功学员会根据美国入境、移民法律及总统公告，选取有可靠信息和确切事实的迫害者名单，提交给美国国务院，要求对恶人拒发签证，禁止其入境。迫害者不局限于迫害的直接实施者，也包括制定具体迫害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大批贪官的高官厚禄都与迫害法轮功难脱干系，他们很可能已经向海外转移财产和安置亲属。因此，除了锁定具体迫害者以外，法轮功学员也会在全球范围内搜集迫害者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追查。美国政府严审签证，可将人权迫害者拒之门外，并可排查那些正在申请居留权或已取得合法身份的不法之徒，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此次强力出击，首开先例，对于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欧洲等国 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明慧网已经收录了102000多人的恶人榜名单及相关犯罪事实。明慧网还报道了将近10000起迫害法轮功者恶报实例，大批中共610、司法、监狱、文宣等系统的人员所遭逢的厄运触目惊心。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0年，这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夺走了众多善良修炼人的生命，拆散了无数幸福的家庭，摧毁中国社会道德，重创国民经济，造下无边罪业。停止迫害，抓捕江泽民，惩办人权凶手，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国际社会以实际行动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关注宗教信仰迫害。当人权迫害者被拒发签证或从国外被遣返，他们将作何感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观历史长河，作恶者终难逃法网。无论是国家元首、各级军官，还是九旬战犯，都必须面对正义的审判。今时，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者正在被四面围堵，躲得过一时，逃不了永远。愿身在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认清真相，不要盲目跟从犯罪，不要参与迫害以真善忍为做人标准的法轮功学员，才能给自己开一条生路，也可为家人挽回未来。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已持续20年，在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广受迫害的不仅是亿万法轮功学员，其实不明真相的公检法职业人员都是不止一次被蒙蔽最深的被利用者。为此，向你讲清真相，别无所求。1992年，法轮功自吉林长春传出，1993年，在中国公安部的多次褒奖之下，法轮功在京城家喻户晓。同年8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免费提供康复治疗，受到公安部表彰。法轮功祛病健身实效是道德回升的法理，在7年间吸引1亿各界人士走上修炼之路。1999年6月，江泽民直接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之上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遍及全国的迫害展开，江氏集团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操控各地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劳教所及监狱机构，卷入了这场迫害。无数修真善忍的守法公民因坚守信仰被非法关押，遭受冤狱，承受酷刑，命悬一线。20年间造成了近100万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发生了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这样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行。20年了，扪心自问，迫害法轮功运动停止那一刻，哪个中共高层人员能替那些迫害者负责？红色恐怖中充当了中共打手的610、国安、国保、公安、法院、检察院的部分人员亲自执行了恶法恶令，等到迫害一结束或者报应一到，如何承担自己所犯的罪行？面对昭昭天理，很多人已在思考采取行动。据统计，有的610政法系统公检法人员在抓捕或打压运动前提前打招呼或半路释放。仅2018年上半年，在全国21个省市的公安局、检察院、初审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共计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97人被退卷。执法者的良知能挽救自己。在迫害中，在江泽民集团的威逼利诱之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之下，有的人或多或少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有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今将近20年，形势已大不同，切不可再善恶不分参与迫害了。 希望你即便面对压力也能保持善良本性，即便历经风雨仍然清澈澄净，真心希望你能选择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机制。未来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你们与家人将会无比庆幸，而对于终于明白了真相、改过迁善的人们，此时正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可以检举揭发迫害指使者，可以将自己掌握的信息按照所附的表格填写，从安全渠道电子邮件发送给明慧网或当地法轮功学员。你的选择决定着你的未来。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